弟兄姊妹平安。在英国有一份杂志就邀请一些读者去投稿，就说为朋友这个名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结果呢，就收到1000多份的回应，一些很出色的形容，就包括朋友是能够使你生命更丰富的人。有人说朋友就是你在他面前不用假装的人，有人说朋友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就能够明白你心中的意思，有人说朋友能够分享你内心里边的喜悦和内心里边的忧伤。但是最后得到那个大奖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朋友是当众人都离开你的时候他还在你的身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就要靠朋友。这对我们这一般移民，我们在这里都是移民真是很好的一个描述。家里边我们可以靠我们的亲人，但是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朋友。深度的友谊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品虽然基督徒我们之间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爱这我们里边有时候我们就能够表现一个深度的饶恕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在非信徒中间，不信主的人中间，其实也有很多令人佩服的友谊。我曾经见过一个人这个女孩子她的朋友是生病了，一个要好的朋友，她每一天都到那个朋友的家里边为她煮饭为她洗衣服照顾她，不是因为钱的缘故，一分钱也没有收直到这个朋友去世这个很值得我的欣赏我见到了我也是很惭愧。有人提出一个很值得我们基督徒思想的一个问题，这个人说如果友谊是需要时间来相处然后慢慢发展出来的，那么信主的人他们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和上帝建立关系还有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所以呢他余下的时间就不多，所以呢基督徒反而没有时间发展很深的友谊当然这个问题呢他就忘记了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其实可以成为建立我们友情的一个基础而且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也是有时间有机会给我们建立弟兄姊妹的关系。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想的，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有一些好朋友吗？我们有一些可以称为我们深交的一些朋友吗？我们今天借助撒母耳记上我们刚才念到的三段的圣经18章到23章的挑出来的几段的经文，我们在两个人物中间大卫和约拿单这个两个朋友中间，我们学习几个的教训。第一个这段经文，这几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这是共同的兴趣可以成为基督徒友谊基础的起步点。撒母耳记上18章1节说，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这几句话呢好像描写人恋爱的一个一样，有人看了就很不习惯所以呢有些自由派的解经家呢，他们就说你看啊，大卫和约拿单他们是同性恋他们两个其实这些 就不明白那个文化的背景的因素，由古代开始直到现代，犹太人和中东的，其实在中东的人，他们见面的时候，男人和男人见面的时候，就一个大的拥抱，然后呢，亲亲你的面啊，这边一次，那边一次，总共三次，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有好几年在巴基斯坦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国家里边做医生，啊，他说除了当地的气候很热啊。啊，当地的食物啊都是很辣的啊，他不习惯啊，他要适应之外，他告诉我还有一个要适应的，就是在当地的文化里边，在大街上边啊，常常见到两个大男人拖住手走路啊，然后他说他也多次被他的病人和他的同事拖住他的手，他是不习惯的，但是这是当地的一个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没有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在这里描写他们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而且另外一方面啊，在我们圣经翻成心啊这个啊的里边，在希伯来的文学里边，心啊其实有思想的意思，有心灵的啊一个意思，所以十八节可以翻译成为约拿单和大卫。的思想十分一致，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留意啊，这一段圣经之前的经文，就发现大卫和约拿单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好像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人，两个都是热爱他们的国家啊，都是勇敢善战的战士，而且他们也希望能够解除啊，当时以色列人被啊那个非利士人啊逼害啊，所以呢，他们都希望解除啊那个逼害。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C.S. Lewis 鲁伊斯，他描写过啊一对恋爱中间的人和一对朋友有什么不同呢？他说，恋爱中间的男女。是互相对望的，就是你看我，我看你。但是朋友呢，就是不是对望，他们是抬头望住同一个方向的。一般人的感觉啊，就是恋爱的人比朋友的关系更深啊，因为他们做了朋友，慢慢发展那个恋爱。但是鲁伊斯他的结论就是，无论是任何的关系，无论是恋爱的关系或者是夫妇的关系，如果要持久守住这个关系，一同需要抬头向住同一个方向，这是朋友的意思。所以不要以为朋友就比不上恋爱的关系，比不上夫妇的关系。其实当你做了夫妇，当你做了恋爱，还是需要做朋友。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很亲身的一个经历，我还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教会一个在职青年团契，那个团契里边都是青年，但是都是已经在社会上边工作了。有一个弟兄他是建筑师，他和我是同一个行业，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有讲不完的共同的，话题，所以呢，我们两个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友谊。但是慢慢的，我们的友情呢，就不是靠共同兴趣，去支持的。开始的时候是共同兴趣，但是慢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已经身处在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年轻的兴趣也是改变了，建筑再不是我们主要的思想的课题了，但是我们的关系没有改变。一年虽然可能见一次，有时候两年才见一次，但是我们的关系很深。他鼓励我做传道，我鼓励他做教会里边的长老，我们 的友情增长成为一个互相启发、互相感染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就由一个共同的兴趣开始，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发展啊一些好的兴趣啊，然后找一些共同兴趣的朋友啊，发展一个深度的友谊。有时候我们的兴趣可能是旅行，可能是下棋，可能是钓鱼，但是如果这些兴趣是正当的兴趣，其实对我们是很好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发展正当的兴趣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思想有很大的帮助。例如怎么样帮助呢？帮助我们增加知识、增加技巧，挑战我们，突破我们的限制，然后兴趣可以减低我们生活的压力，可以减低我们脑袋的退化啊，然后增加我们的运动量啊，然后也是学习在和其他的人协调啊，和其他人的合作。所以呢，发展兴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很有益处的一件事。然后兴趣的项目也是很多啊，可以是烧菜也是一个兴趣，钓鱼是一个兴趣，然后读书、摄影、手工、修理汽车啊，各类的运动、旅行、远足、缝纫啊、种植啊、种菜、种瓜也是一个兴趣，然后下棋、电脑、音乐、写作、绘画啊等等，都是很好的兴趣。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没有什么的兴趣，也没有什么好的朋友，我们真是希望你能够发展一些好的兴趣，成为我们建立基督徒友谊的一个结束点、一个起步点。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基督徒朋友之间我们有应该有分享的一个元素在里边。如果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福同享。在撒母耳记十八章第四节形容约拿单从身上脱下他的外袍给了大卫，然后将他的战衣、刀、弓、腰带都赠送了给他。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些外衣啊，就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在那个时代代表一个人的身份。所以约拿单当时是一个王子的身份这里就代表约拿单不单分享物资，也把他的身份都给他的地位王子的地位也给了大卫。我相信这个讲法是过早了，早了一点。我们看到后来果然约拿单有这样的做法，但是当时在那个时间，他和大卫可以讲是光相识不久，就是认识这个人不久，所以大概不会这么快就把他王子的地位让出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约拿单是很慷慨的，就把他很贵重的东西，他自己很贵重的东西就分享给大卫。战衣、刀、弓、腰带都是战士最重要的财产，但是他愿意把它分享出去。他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大卫最需要的，在当时他最缺乏的。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他出身是一个牧羊的，所以呢，他成为战士之后，这些战士的装备他一点都没有。约拿单看见就把他有的分享给他，这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读电脑科的学生没有电脑，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电脑送给他一样的一个很美的一件事。但是实在的说，约拿单他在哪个时候分享出去，他重新得到这些装备没有问题。他是王子吗？他这些东西送出去呢随时就可以 有人给他另外一套，所以呢对他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他愿意分享的心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大卫方面呢，其实这个分享也不是单方面的，其实大卫在某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救了约拿单的生命。如果我们读过灵修的时候读过撒母耳记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记得当时有一个巨人，很高大的人，2米多的一个巨人哥利亚，他就出来代表腓利斯人和以色列人打仗，然后他在阵前就骂阵40天，就要邀请以色列人一个人出来和他对打。以色列人没有人敢出去，他骂了40天，最有资格出去的其实是扫罗因为圣经形容扫罗比众人高一个头所以呢他是最高大的一个人。但是扫罗当时做皇帝他很傻，他知道打不过这个巨人所以呢他不出去。然后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最勇敢的最善战的就是约拿单，就是扫罗王的儿子，王子约拿单。约拿单其实我相信他很想出战，但是因为巨人开出的条件是1对1的打斗，然后谁失败了，除了失去生命之外，那个失败的一方整个国家都要变成对方的仆人，所以呢这个条件呢对约拿单来讲是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他生命自己有没有生命这个不要紧，但是他没有把握能够打赢这么巨大的一个人，所以呢他还没有出去。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人骂40天过去，41、42天终于我想约拿单一定出战的，而且出战的结果肯定他是会死亡的。但是大卫就打败了这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其实是挽救了扫罗和挽救了约拿单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分享不是单方面的，有大卫的分享，有约拿单的分享。后来我们看到扫罗他愿意冒险让那个大卫出去打仗因为大卫如果打输了整个以色列都变成腓利斯人的仆人。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大卫有神的同在所以呢他就让他出战，结果大卫得胜了，他就挽救了扫罗和约拿单的生命。在分享的事上边呢，我个人也有一些经历差不多40年前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收入相当的稳定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所以呢我曾经帮助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他要念晚上的学校他钱不够交学费所以我就帮助了他教训。就是在困难当中，朋友应该可以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分担如果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有难同当。在撒母耳记上23章15到16节，我们刚才也是念到的一段圣经。扫罗王因为妒忌大卫的缘故要追杀大卫本来大卫是能够很帮助他的人但是呢因为那些人民呢就称赞大卫比称赞那个扫罗更多，所以扫罗呢就引起他这个妒忌的一个心，就恐怕有一天他的王位也给大卫拿走了所以呢他就妒忌他要追杀他。大卫呢就逃跑，就跑到旷野里边去躲避他。 约拿丹知道之后，就用了很多时间啊，在旷野的地方找到大卫。然后圣经就形容约拿丹使大卫倚靠上帝得以坚固。那我们知道大卫是很有信心的人，但是每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一天他们都可能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是最坚强的人可能也会灰心，也会失望。在这个时间，朋友的鼓励就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重拾那个信心。约拿丹没有能力阻止他的父亲扫罗伤害大卫，因为有一次他曾经为大卫讲一句好话，扫罗几乎要用枪要刺死他，所以呢，扫罗当时的思想已经乱了，所以他没有能力阻止他的父亲要伤害大卫，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大卫在旷野里边的生活的艰难。但是他可以做到的就是探望大卫，去找他，然后帮助他依靠上帝得以坚固。今天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做朋友的，我们没有能力阻止不幸的事在我们朋友的身上发生，我们也不一定有力量能够改变朋友的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他的身边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时间，特别是在对方信心最低落的时间，由于我们的出现我们的陪伴，在某方面我们见证了神的信实，就是神不离开你，我也没有离开你。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讲到就在一场的战事里边，就是美国的军队，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是同一个兵营里边的，在一个战事里边有一个他的一个朋友呢，就受了枪伤，很重的一个枪伤，然后他就倒在一个危险的地带，就是枪炮都是射过来的。所以呢，他的朋友见到了他就问他的士兵讲，我要到他的身边，我要救他。那个士兵讲说不准因为他死定了，所以呢不需要了，就是你去的送死。但是那个朋友呢很焦急，最后他就不听那个士兵讲的话，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他就跑出去，就跑到那个朋友的身边，结果呢就是枪炮啊都是射过来他就在旁边。然后后来呢，因为那个士兵长看到有另外一个兵去了那里，所以呢就叫其他的兵要一同冲过去，结果敌人就退后。当士兵长来到两个兵的旁边的时候，见到另外一个兵已经死掉了，所以他就对那个不听话的士兵说，我不是告诉你吗，他是死定了，你怎样的冒险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兵就说，报告士兵长，我的朋友临死之前他对我讲，我知道你一定来的。接着是他这个朋友，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虽然他帮不到他，他不能够挽救他的生命，但是那一句话就是说，我知道你一定来的。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是看到基督徒朋友的重要。如果我们在教会那边，我们经常是独来独往，就是来到崇拜很忠心的崇拜，但是一个人的来然后一个人的走就走了没有深入的基督徒的友谊。在平顺的时候还可以保持我们信仰的操练，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崇拜，但是在发生事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产生危机，没有人帮助我们。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节，那里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他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如果孤身一个人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啊，很多时候了，有很多人结婚了就用这一段圣经，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但是其实主要这一段圣经是讲到朋友的，而不是在婚姻的。这一段圣经，如果我们用新约这是旧约的一段圣经。如果我们从新约的一段圣经，就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一同念，我们就更明白他的意思。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就叫我们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就好像狮子一样，去找可以吞的人。我们知道狮子，如果我们看那个电视的纪录片，我们见到了，就是它最喜欢攻击离群的动物。如果我们看到一大群的野牛的时候，牛都有很尖的角，狮子不敢正面的攻击他们，因为他知道很危险的一件事。但是他用的方法就是令一个牛害怕离群，然后呢他就能够跳上他的背，咬断他的颈。所以呢，我们看到狮子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 一头牛他离开他的牛群的时候，就是狮子攻击的对象。同样的，圣经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没有朋友，我们是单身一个人，很容易就变成撒旦攻击的对象。这是说明了朋友的重要性。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基督徒朋友之间应该互相提醒做正直的事。今天的经文第二十章十五节，约拿单他看出当时大卫虽然被父亲追杀他，但是他知道这个大卫将来一定出人头地，所以呢，他就要求大卫，在你得到权力之后，当你当上以色列的王之后，不要对我的家族断了恩惠。然后我们就看到二十章十七节有一个很奇怪的形容，很奇怪的，就是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就使他再起誓。为什么你爱一个人爱到和自己的生命一样，反而要他起誓呢？你爱他都很信任他了，为什么爱他反而要他起誓呢？难道他不信任大卫吗？我相信那个原因是他不希望大卫，他知道一个人得到权力之后可能会改变，他不希望大卫将来在高升之后充分的头脑就改变了他的原则，就做出神不喜悦的一些事。我最近和一个加州的一个弟兄谈话，他就说到加州人很多中国人都很有创业的精神。他就告诉我，在他的教会里边有几个年轻人都是科技，搞科技的，他们志同道合一同研发一项新的科技，结果相当的成功，就吸引了一些有钱的商家就投资在他们的小公司。结果呢，他们几个都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但是他们发财之后，他 他们还是互相的鼓励，他们互相还是过简单的生活，因为他们如果有钱了，互相可以开，你看他开一个奔驰，他都开一个凌志然后呢这个这如果他们互相竞争的时候他们的房子就越来越大，车子就越来越名贵，但是他们共同的有一个承担，就是说我们还是过简单的生活，房子没有换，车子还是旧的车子，而且他们彼此鼓励，不减少他们在教会的侍奉。我听到之后很为这个教会真是感恩，我自己也得到鼓励，这就是互相提醒的一个重要。其实在30多年前当我念神学的时候，我们一般有5、6个中国的学生，也是同样的，我们立了一个同样的一个契约。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小的神学生，当然是很谦卑了给牧师叫我们做工作，我们就做工作做错了我们也是真是对不起很谦卑的处理很多的事，都是没有什么地位嘛，都是小小的神学生嘛。但是我们就共同的立约，我们有一天坐下来的时候，就是说如果20年之后我们中间有一些成为出名的人物了就是很出名的讲员了我们如果任何一个骄傲起来，我们几个同学就要骂他，有责任就骂他，打电话给他，你骄傲了你忘记了20年前我们的立约，哪怕他已经成为国职级的讲员。感谢主到了今天我们都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这一班同学还是谦谦卑卑的侍奉主，有些已经退休了他开始的好，完成的也是很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属灵的朋友，在我们可能变成骄傲，在我们可能偏行己路的时候，提醒我们要回到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特别是青年团契，今天我们的青年团契今天还是一个小伙子，将来可能是一个大教授，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组内的友情就是帮助我们行在神喜悦的路两边路上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中间的青年团契校园团契，我们都有这个心智，互同的鼓励，互同的提醒。在我们检讨我们的友谊的时候一个衡量的因素就是有没有影响大家都是走正直的路了，还是反过来我们产生相反的效果，在我们互相影响竟然就走一条竞争的路了。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能够有深交的基督徒友谊不一定很多，其实也不需要很多，如果在你的生命里边有2个有3个就已经很幸福了。相反的，如果我们一个深入的基督徒朋友也没有，我们就需要值得留意了。我们说我们以爱建无家，这是我们教会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要有效地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我们需要说我们需要以爱建友谊我们需要用爱心先建立我们一个坚固的朋友关系，然后一同去建立教会这个我们的家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提醒我们友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求你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建立基督徒里边的心交，成为我们生命里边感染我们激励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